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在这里祝愿在座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的2章17到19节，我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以前，在耶稣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听见了牧羊人传来的天使关于论婴孩的话。凡听见牧羊人传来的关于天使论婴孩的话呢，他们都感到诧异，但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记得在去年的母亲节啊，讲到的题目是有福的母亲，主题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1章27到第28节，说的是啊，正当耶稣向众人传道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地说，怀你胎的或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个女人啊，很羡慕耶稣的母亲生养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她就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啊，大声地说，耶稣的母亲是有福的。言外之意，他在表达自己因为没有生出如此优秀如此有出息的儿女呢，感到一丝遗憾。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正是高中毕业升大学，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或者是升研究生，已经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不少的母亲啊，很羡慕那些考入名校找到好工作的优秀孩子们的母亲，觉得他们很幸运很有福而自叹不如。那在世界上，不是所有的母亲的孩子们啊都是很优秀很有出息的，然而呢，如果他们听到神之道而遵守啊，就可能成为更有福的人。耶稣对那个羡慕他的母亲的女人说啊，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的时候，并不是说生他的母亲玛利亚不如其他的一些母亲有福。耶稣他的意思是这样，玛利亚之所以有福，不单是因为她蒙拣选生了圣子耶稣基督，更是因为她是一个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所谓的神之道啊，就是神啊差遣天使或者是通过先知使徒启示给我们的话语，都记录在包括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的这一本圣经的里面了。在今天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2章17到19节所记载的，就是当年在旷野里面牧羊的人啊，听到神差遣天使所启示的关于婴孩耶稣的话，就传给了当时的许多人，并且后来呢也记在这个圣经的里边。当时凡听见牧羊之人所传的人啊，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很诧异，是因为呢不清楚不明白或者难以相信听见所说的话。那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遇到难以理解的经文啊，特别是其中有些内容是凭着自己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也同样会感觉到诧异。当人们面对感到诧异的事情的时候啊，往往可能急于去寻找自己以为合理的答案，或者呢做一个自己以为正确的结论。在创世纪的37章的里面，当约瑟向他的父亲和哥哥们啊讲述他做的两个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很诧异，于是呢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讲梦的这件事情啊有一个自己的解读，哥哥们的解读似乎是这样的，父亲呢对约瑟很偏心，对约瑟呢过于宠爱，以至于这小子啊自高自大，就连做梦的时候都想把我们踩在他的脚下。这是约瑟的哥哥们很快的得到的自己以为合理的答案，于是呢他们就嫉妒约瑟，起了恶心，找机会啊就想害约瑟。约瑟的父亲当初啊也不明白约瑟讲到这个梦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他却把这个话存在心里。在很多年以后，当约瑟从埃及带着车辆来接以色列人啊全家下埃及的时候呢，约瑟的父亲就完全明白了。 可见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啊，不一定要急着去找答案，急着去下结论，把圣经里面暂时不能够明白的话存在心里啊，也许是更加明智的做法。路加福音的2:19这里啊，当人们在对牧羊之人所说的话诧异的时候，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为后来的母亲们啊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把神所启示的关于他自己孩子的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不知道玛利亚把神通过天使和牧羊人对他所说的关于他儿子耶稣的那些话反复思想的频率是多少，是每天在想呢，每时在想呢，每刻在想呢，还是隔些天想一想，遇到事情才想一想呢？但是我相信啊，玛利亚在带着幼年的耶稣逃往埃及的途中思想这些话，在圣殿里面四处寻找12岁的少年耶稣的时候啊，在思想那些话，在婚宴里面没有酒的时候啊，在思想那些话，直到在十字架的下面看见他的儿子被钉死的时候，在思想那些话。正因为玛利亚把神关乎他儿子的一切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在养育耶稣的过程中啊，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他在十字架下面亲眼地看到儿子耶稣死去的时候呢，也有支撑他的力量。我今天呢，既然以存在心里作为讲道的题目，也想同大家分享一点关于在心里啊应该存些什么我自己的看法。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呢，偏爱理工科，因为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功课啊，只要记住一些定理和规律，脑子灵活一点，然后就推理啊、演绎啊，就会做各种各样的作业，比较轻松的就可以得到好的分数。但是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却不能像学数学、物理、化学那样，只要在脑子里面记住教义、信条和属灵的原则，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推理演绎就行了。从圣经里面归纳出的教义、信条和属灵的原则是有价值的圣经的知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神的话，绝不是神原来的话语，更不能用来代替神的话。如果我们只图省事啊，只记住这些教义、信条和属灵的原则，然后在信仰的实践中演绎出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弄不好就会偏信己路，离开神的真道。神要我们存在心里的是神在起初启示的原来的话语，而不是神学家们总结出来的结论。就像在约翰一书2:24所说的，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在诗篇的119:11也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这里啊，藏在心里或存在心里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不要丢失，不要遗忘。而藏或存的内容呢，很显然是神启示在圣经里的话，是关乎神国的事情，而不是关乎世界的事情。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来看看母亲存在心里的事对孩子的影响。母亲和父亲啊，有不同的特点。母亲自从怀孕就把这个孩子的将来和一生的事情呢，都记在心里，反复思想。母亲心里存的是什么，决定了孩子一生的方向。圣经里面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外呢，还有好几位母亲呢，值得我们看一看。我们先来看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在创世纪的25:21-23是这样说的，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也不知道是因为两个孪生的兄弟在他的腹中彼此相争啊，动静太大，让他的身体痛苦呢，还是因为他知道了他们还在腹中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啊，就开始彼此相争不和睦而感到心痛。总之啊，他痛苦到了绝望。利百加去求问神，给他的答案是，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显然不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利百加希望得到的答案，也不像是利百加当时能够明白能够理解的话。但我相信利百加把这件事存在心里呢，反复思想。那在这个创世纪的25章27到28节这样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寂，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个孪生兄弟当中的这个以扫啊，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当时他们家是牛羊成群啊，食物丰富，并不缺食的，所以说这些猎物呢，并不是用来充饥的啊。很可能呢，打猎呢只是以扫的娱乐爱好，因为在当时啊，英勇的猎户可能是人们所追捧的男子汉大丈夫的光辉形象啊。因为有开疆拓土的勇力呢，就可以雄霸一方。以撒爱以扫，或许不光是喜欢吃他的野味，还可能是指望靠以扫的勇力啊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这里说弟弟雅各为人安静啊，常住在帐篷里，这让我想起了创世纪的第49章14到15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让我们看到雅各呢，像是一个服苦的仆人，安静地住在帐篷里面服侍羊群。雅各做仆人忠心服侍的这个优良品质啊，在后来给舅舅家牧羊的时候呢，就充分地显明出来了。雅各为人安静和忠心服侍的品格的形成呢，是与母亲利百加心里所存的分不开的。利百加在当初啊顺服神的旨意嫁给以撒为妻的时候，以撒就是一个为人安静的主的仆人。当他自己的儿子成为像他所亲爱的丈夫的那样的时候啊，自然会讨他的喜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啊，利百加也不是不爱以撒，但大儿子不顺服父母啊，要任意而行，使他们的心里愁烦呢，他们却无能为力。唯一能够使利百加得安慰的，就是存在他心里的那句话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他知道大儿子以扫无法承接神对亚伯拉罕或以撒的应许，但神已经拣选了小儿子雅各啊，继承父亲和祖父从神那里得到的福分，这就使他得到了安慰。我不愿意用父母偏爱引起家庭不和的角度啊，来解读创世纪的25章27到28节的这两节经文，因为耶和华神啊对人呢有爱有恨，也并不是无原则的一碗水端平啊。就如马拉基书的1章2到3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既然神已经明说他爱雅各不爱以扫，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啊，在对待这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母亲利百加比父亲以撒更加有见识。利百加很清楚，她嫁给以撒是要帮助丈夫啊传承神的应许，延续神所赐的福分。 他这样的存心啊，就决定了雅各人生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看摩西的母亲，在出埃及记二章一到二节这样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那个时候啊，是埃及的法老王为了限制以色列人的人口数量而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代。当时啊，以色列人生的所有的男孩子都要被扔进河里淹死。那个利未女子生下了小摩西的时候，见他俊美，舍不得让人淹死他，就把他藏了三个月。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三个月的里面啊，他们全家人都担惊受怕的在躲避搜查，生怕孩子的哭声会暴露行踪啊，使全家遭受灭顶之灾。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敢冒着全家人的生命的危险去隐藏一个似乎没有价值的小婴孩。然而呢，摩西的母亲仅仅是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看他俊美，就甘愿冒极大的风险啊，这似乎不太合理。因为母亲们啊，大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俊美的，对不对？只有这一位母亲胆大包天的要把孩子留下来。圣经呢，对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希伯来书的11章23节这样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的母亲呢，想留下孩子，那摩西的父亲就支持他，于是做了一个决定，让全家冒险。这看起来是很疯狂，其实不是疯狂，而是因着信。摩西的母亲存心把他儿子的性命交托给神，不屈从世界的逼迫啊，就决定了摩西一生的方向。旧约里面还有参孙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他们存心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服侍神的人，就决定了参孙和撒母耳人生的方向。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位母亲也很值得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的20章20到21节这样说，当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在耶稣基督的使徒当中啊，一个是最先寻道，一个是活得年日最久的。那我们通常把这位母亲呢，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要提醒主的门徒啊，要谦卑的服侍人呢，不要去争夺高位。其实啊，这位母亲是除了耶稣的母亲以外啊，唯一的一个跟从孩子一起服侍耶稣的人。尽管他对神国的认识呢，当时啊有缺欠，但他把神将来的国度当真，求主啊让他的儿子们在基督耶稣的国度里面担任重要的角色。那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亲，他把神的国度啊存在心里，想必呢对他两个儿子跟随主呢有十分正面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啊看到这几位母亲呢，都是非常有见识的妇女。在箴言书的11章22节这样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通常妇女们啊把美貌看得很重要，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来梳洗打扮啊，也肯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啊去做美容啊，服饰和首饰方面也会下很大的本钱。箴言里的这节经文呢，提醒我们说啊，见识呢比美貌啊，对于女人来说是更加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只看到母亲对儿女的影响，还没有提到父亲的作用。但我们知道，教养儿女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就像在这个箴言书的1章8节这样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但父亲和母亲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啊，有不同的特点。通常啊，爸爸能够把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妈妈虽然不一定讲得很清楚，但她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个母亲啊，虽然不见得能够把什么事情都讲得清楚呢，但活在目前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啊，儿女一生的方向以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他自己没有私心不爱世界呢，就能够为儿女呢指出正确的方向。圣经呢把这个叫做见识，是比妇女的美貌更加重要的东西。一个母亲不一定要有多少知识，但她一定要有见识。今天呢，许多的姊妹们啊，对他们的儿女很有打算，而且是精打细算，但如果你没有见识，可能是越为他们打算啊，越是害了他们。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几位母亲啊，她们都是有见识的女性，她们大都比那些爸爸们更加的有见识。那在我家里呢，我的妻子慧英没有我这么高的学位，这么多的知识，却在儿女的事情上啊，的确是比我更加的有见识。如果母亲们把关乎神国的事情存在心里，就像西比台的儿子的母亲那样，关注儿女在神国里面的位置啊，超过了他们在世上的职位，世上的成就呢，就是有见识的母亲。啊，今天是母亲节，在最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为母亲来感谢神。有人说，神赋予母亲啊，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他们很容易为自己的儿女啊，激发出舍己的爱来。母亲们是否很容易的，不讲道理的，没有理性的为儿女们付出？爸爸们虽然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在舍己这个方面啊，就缺乏母亲们的勇气和疯狂，至少我是这样。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女儿跟妈妈说啊，找了一位学画的老师，要跟她想跟她学习，但是呢学费很贵。那平时很节俭的我的妻子，哎，就是她的妈妈，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提出了一些疑问啊，我说这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值得的？那这个妈妈就是个慧英就不干了，冲着我瞪起了眼珠子，大声的说：“就是砸锅卖铁，我要让她去学。”那个架势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要拼命啊，把我吓得倒退了三步。所以啊，我们要对母亲们加倍的称赞，加倍的敬重。然而啊，因为人的有限，母亲们啊，即使愿意为孩子舍己，甚至舍弃性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到他们所爱的孩子。儿女们渐渐长大了，就要离开家去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还要出去工作。在这个弯曲悖谬啊，充满各样罪恶危险的世界里面，他们无法避免各样的问题、各样的难处，甚至会遭到灾祸。在那样的时候，妈妈们的爱啊，常常显得苍白，又无助又无力。在诗篇的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作为父母啊，要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养儿女，要为他们常常的祷告。父母们啊，应该把儿女呢带到主的面前，交还在主的手里，让他们学习信靠顺服神，靠着主的恩典呢面对各样的困难。当孩子们认识神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平安稳妥。即便是患难临到，孩子不幸离世，但我们知道孩子在主耶稣的怀里，在美好的天家，我们才可能在极大的伤痛中有安慰、有盼望、有平安。张世春姐妹呢就是这样一位妈妈，她为她的孩子们啊不间断的祷告鼓励。她的小儿子 William 几年前啊就信主了。那去年她幸福的跟我们分享啊，大儿子 Jason 呢也回到了教会，受洗归主了。我们和她一起分享孩子的这种永恒生命的快乐。Jason 在普渡毕业以后，在西雅图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他成为妈妈的骄傲，我们也和世春姐妹一起分享他的喜悦。那不幸的是，在这个周一这边的深夜，西雅图的傍晚6-7点钟 却突然传来接生遭遇车祸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妈妈的伤痛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和世孙还有他的家人们啊，一同陷入极大的哀伤悲痛当中。在这天大的灾祸面前，我们和世孙一家一样，都需要得到安慰，都需要有盼望。因为这位母亲多年不懈的祷告蒙神垂听，他们的孩子都受洗归主了。我们心里相信，也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杰森目前就在主耶稣的怀里得了安慰。我在这里祷告神啊，愿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美好永恒的添加，可以成为于西，成为世春，成为世春妈妈、张阿姨、小儿子 William 和爱他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安慰和盼望。离别是暂时的，在永恒中我们都要再相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一起庆祝纪念母亲节。我们为你赐给我们母亲，让我们可以从母亲的身上体会经历到你舍己的爱而感恩。求你纪念所有母亲们的劳苦，继续的赐福恩待他们。求你帮助在座所有的母亲们把你的道存在心里，成为有见识的母亲，成为儿女的祝福。我们也特别为师孙姐妹的家庭祷告，求主的安慰可以驱散死亡的阴霾，求主死而复活的大能扶持刚强他们，抵挡击败魔鬼的谎言和搅扰。我们知道主已经做成了救赎的工作，已经复活，已经得胜了。我们把感谢赞美和荣耀归于父子圣灵三一真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